心灰意懒，忽然间有一个人出现在你旁边，帮你度过这个难关，脱离困境的，有没有？有。这个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贵人来相助，是吧？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这些人有这个经历。那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哦，我们要继续给你这个，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声音没有声音、啊、有没有看过这个 The Lord of the Rings 这个魔戒，或者是我们 中文翻译成指环玩的，有没有？没有声音了、啊，有没有？有没有看过书的？有没有看过电影的？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啊，但是却对人性的挣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描述。故事是谈到什么？故事谈到为了要消灭当时存在的一个恶势力，让世界回归到太平里面，所以这个小矮人，这个 Frodo， 他就肩负起把那个魔戒带回到那个火山那边，把它融化的一个使命。当然，在一连串的敌人的追杀，那一连串的内心的挣扎以后呢 ，Frodo 完成了这个使命。但是不可否认的，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他旁边有一群扶持他，甚至到最后，他已经精疲力竭，已经走不下去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一位一直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的 Sam， 那个山姆，把他扛起来，走到终点，才得以完成。其实，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不是也一样吗？是不是？我相信各位同意，就是一些麻烦、困难的事情，常常会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到非常疲惫，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让我们感到非常无助。你知道我在描述什么吗？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出现？可能出现，是不是？当然可能啊。问题是，请问一下，当这个问题出现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谁会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有没有人在我们旁边扶持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困境，重新得力，一直让我们可能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能够继续往前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圣经怎么看的呢？今天的讲题，给力，通过群体得力。我们要来谈谈群体的给力。在你身边围绕什么样的群体？你是否拥有一个坚强的弟兄姊妹们在你身边支持你、扶持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还是你根本就是一个独行侠，孤立在世，单鸟独飞？你有没有可能一早来到教会里面，坐在那边听完道了以后就不见了？你跟其他弟兄姊妹没有连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刚刚看到的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马可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这里说过了些日子，圣经描绘过了些日子，请问一下，好，什么事情之后？过了些什么日子之后？我们怎么知道之前嘛？现在不错，现在很好。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如果往前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招了一些门徒以后怎么样，他就来到了加百农，住在彼得的家里。他在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开始传道，开始教导，是不是？他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医治了许多的病人，赶出许多的鬼。那么圣经说，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圣经说什么？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就告诉门徒说，哎，走了，我们要到加利利的其他地方去。于是呢，在加利利全地建了会堂，传道赶鬼。那么圣经接着就告诉我们，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医治他。那么耶稣呢，就治好他以后呢，就告诉他不要讲太多话，不要多说话。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却怎么样？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耶稣的话，怎么样？却到处去传扬，把这些事传开了。于是呢，耶稣就没有办法明明的 不错，明明的进程，那只好在外面旷野里面。啊，圣经告诉我，人从各处就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他来。哎呀，然后呢，这是第一章，然后就进到这里来了，进到这里来，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到加百农，能听见他在房子里，谁的房子？啊，没有讲到，但有可能什么？有可能彼得的房子，对不对？又到彼得的房子里面去，他以前离开那个房子，所以他可能到彼得的家里面，然后他们出现了，是不是？第二节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怎么样？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连门前都没有空地。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我希望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想一想图画哈，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个图画？哦，好多人哦，即使大风大浪，还有很多人啊，不像现在空空的哈。哎，很多人就挤在那边了，聚集在那个四围，对不对？那个地方应该不是很大的地方，可不可以想象哈？应该不是很大的地方，所以怎么可以想象，应该是挤的怎么样？不能再挤了，对不对哈？甚至连空地都没有啊，是吧？好，这个时候呢，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个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在这里，我们没有关于这个摊子的任何资料，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成为摊子，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只知道什么样？我们只知道他是个摊子，而他旁边有一群愿意帮助他的人。马可也没有告诉我们当时有多少的男女，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很多的人，在很多人当中有四个，最少有四个人愿意抬那个摊子来到这个一群人群当中。或许我们看看想想，来看看这个摊子身边的这群人，显然的他们应该不是随便的陌生人，是不是？是应该可能有跟他们有关系的人，我们可以说是他身边的一些群体。他们认识这个摊子，他们爱这个摊子，他们委身在这个摊子，事实上他们爱他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他摆上到一个地步，愿意做任何事情让他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下面圣经就告诉我，你注意到我们第四节这边说什么？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锁在那个房子，拆了屋顶。既然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请你记住哦，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的人多不多？很多哎，当时有许多的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了，很多的人挤得要命啊！想象一下哈，这四个人要把这个摊子抬进耶稣，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对不起哈，我还是很热。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哈，像我这个矮个子的话，在人群里面要挤进去的话，说不定还容易一点，同意吗？但是四个人扛着摊子要在人群当中要挤靠近耶稣，不太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啊？同意吗？是不是？回答一下好不好？是吧？对。当他们没办法，对没有啊？他们没有说，这人群算了，我们就回家吧。没有，他们就想，把它拆到屋顶上，爬到屋顶上面去拆。当他们要把这个摊子抬到屋顶上面去的时候，即使让路给他们过的人，旁边的人会不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是不是？好，然后呢，当他们看到这四个人在挖屋顶的时候，旁边的人会怎么想？想一想啊，他们会说，搞丑了没有啊？你们在干什么啊？这个不是许先生的房子，你们可以说他们拆啊。这个不是你们家的房子，是不是？是不是？同意吗？我不这样讲，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停止，没有，他们一直挖一直挖，根本忽略了旁边任何的反对声音。那是外面的，那想想里面的人，里面的人他们在听到外面咳咳咳咳说，他们会不会很专心的听啊？他们会不会很专心的听耶稣基督传道？我大概不会，但我想奇怪什么怪声音的，对啊。然后忽然间呢，他们感觉到有东西从上面掉下来了，大概粘土啊什么的，然后呢，那个灰尘呢，就像下雨般的就飘落下来，甚至有可能某个东西扎到某个人头上，是吧？有可能。那么这发生的都是在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这些情况就发生。这个时候呢，忽然间一束光线，在众人引起众人那个咳嗽的灰尘当中呢，就从上面穿透下来了。 所以根据历史记载，彼得就有了历史上第一个天窗。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呢，他们就把这个摊子垂到耶稣的脚前。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哎，等一下哈，这个耶稣可能搞错了，对不对？同意吗？是不是？哎，很明显的，这个是个人抬着摊子来要干嘛？要得医治的嘛，是不是？要得医治的，怎么？为什么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呢？我们当然可以讲说了，哎，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对，没错嘛，是不是？罪是最重要的问题嘛，对，哎，最大的需要，哎，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需要吧，对，是吧？罪得赦免嘛，这个很重要，的确。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一定有它的意义，是不是？啊，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是针对当时的一群人而有这样的言论，因为在他们当中，前排的人群当中，有人是从耶路撒冷一路跟从过来的。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他们是称为法利赛的人的一个群体啊。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哎，他们是非常严谨的一个宗教团体的一部分。他们不相信耶稣，他甚至怀疑耶稣，甚至怎么样，要抓耶稣的把柄，要来控告他，要来制止他。所以他一路跟着来，看有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问他们，很清楚的，看他们知道，他说什么？他说：“请问一下哈，哪一个容易啊？是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容易呢，还是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容易呢？哪个容易？我们都可能会想啊，什么都容易，对不对？讲一讲说算了。但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然后耶稣说了：为了要让你们知道真正的我是谁，我两个都做。因为怎么样？你想一想，当时呢，只有神有那个能力来治愈。”同时有那个权柄来赦免罪，同意吗？只有神才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啊！此时此刻就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就做了只有神可以做的事情，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耶稣表明了他的身份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想一想，退一步想一想，之所以有这个令人惊叹的时刻，乃是因为，请注意，乃是因为这个摊子所拥有这个难以置信的圈子，同意吗？因为有这一群圈子在他身边，有一群如此爱他，愿意为他摆上，愿意为他做出违反常理的规则，为他在房子上打一个洞，让怎么样，让他得以垂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朋友，是不是？在这边我提醒弟兄姊妹们，因为当耶稣在这边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的时候，这句话的时候，这一群人在哪里？这群人在哪里？在屋顶上面嘛，对不对？垂下来，他们在上面嘛，他们可能怎么样？从屋顶上面，在屋顶上面借着这个洞听到或者看到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哎，请问一下，如果你是那一群人，这当中的一块，听到这句话，你会有什么反应？高兴的不得了嘛，对吧？我一定什么？我要是他们一个一起 ，yes yes yes， 哇，好棒啊！对不对？你们都不会，奇怪哈，一定很兴奋的嘛，说好棒哇，任务达成了，好棒啊，很兴奋的啊。可是我们需要注意哦，注意这件事情哦，这里有一个很容易我们错过的细节。为什么耶稣基督做这一切？他看到什么？看到信心啊，信心。你看第五节说什么？因为耶稣怎么样？看见他们的信心。这个很奇怪哈，是不是？我们人应该是什么？怎么想的？耶稣应该看到什么？看到摊子的信心嘛，是不是？同意吗？我们看到耶稣，耶稣看到摊子的信心，好，因为你的信心，我怎么样？医治你，起来，对，你的罪得赦，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里说什么？不是哎，这边说不是哎，耶稣看到什么？看他们的信心，然后以祝福他们的朋友这个摊子来做出回应啊。当然我们可以想摊子有没有他自己信心，我们也可以想应该有他，摊子有他的信心嘛，对啊，不管多大有他的信心，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这件事，这里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所聚焦的是谁的信心？是他们的信心。 弟兄姐妹想一想，很重要一点，如果我们把他们的信心从这个故事里面拿掉的话，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把他们的信心从这个故事里面拿掉的话，这个故事发生什么？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走了，这个摊子怎么样？仍然是在他的房子里面，说不定与人隔绝，没有办法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寻求帮助，同意吗？就这样子，很重要的啊、哦，所以很重要。弟兄姊妹，很注意。好、哦，当然了，我们可以讲说，神可不可以做事情？当然可以啊。神是耶稣基督，会不会跑到他家里去说，敲敲门，来，我来医治你？可不可能？可能的。耶稣有没有做这种事情？有，曾经因为耶稣 就过去就医治他，对对，可能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从这边看到，神有没有这样做？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没有。这边看到神实际上是选择使用这摊子旁边的这些朋友这个群体，让他经历了耶稣的能力。我再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为什么？请你注意哦，这是我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的规范。这我可以说几乎是神一贯做事的方法。记不记得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神借着三个渠道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带领我们。记不记得第一个渠道是什么？神的道，神的话。第二个渠道是什么？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弟兄姊妹，这群体。第三个渠道是什么？神的灵。神常常借着弟兄姐妹们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引领我们，很重要的啊。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期待神会在我们面前怎么非常真实的成就一切，同意吗？就好像说耶稣基督然后 来到面前出现了，当然后许学顺，我告诉你，我为你做这件事情，砰一声，然后事情就成就了，好不好？好，我当然希望这样子，对不对？我相信如果 你也希望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事实上常常不是这样子。神通常是透过他的子民来工作。那么很实际的哦，我就要问各位问题哦，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什么？那么我是坐在褥子上的人呢，还是抬这个褥子的人？您在哪里？你现在是在褥子上寻求人的帮助，还是你抬着别人的褥子在帮助别人？我们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实际的，我们要么成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要么就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他人的人，同意吗？是不是？而当我坐在褥子上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会如何接受爱，接受恩典。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其他的环境里面，其他地方所能够得到的。第二个，我们知道在 这一点上面我们不太容易接受，特别是我们北美的弟兄姐妹们都太能干了，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功课，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的难处，如果弟兄姊妹要来帮助我，我愿意接受弟兄姊妹的帮助，不要死要面子，因为神可能就借着弟兄姊妹来帮助你，这是我们要学会的，好不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以某种方式来扛抬别人的褥子，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学习怎么样弄适当的来延伸神的爱，神的恩典。我们会讲到这些事情。其实你知道吗？保罗就学会了这个重点。他几乎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里面总结这个故事一个重点。他说什么？第六章第二节，加拉太书，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什么是基督的律法？什么基督的律法？爱，这是爱的律法，对不对？爱充满了恩典，爱充满了感激。因为想想看，因为我知道耶稣担当我的是何等何等的多，是远比他要求我为别人担当的还要多的，是不是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被呼召来是要彼此担待彼此的重担的，是不是？同意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荣幸，你知道吗？很大的使命啊！对，我们懂不懂？知不知道？ 你们都不回答，奇怪。我们知不知道？我相信我们当然很清楚，神呼召我们是要彼此担待、彼此扶持的，我们都很清楚。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实际的做出来，同意吗？同意吗？我们常常道理都懂，却活不出那样子来，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了解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当然了解神的心意，但是为什么我们活不出来？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啊，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并不完美，我们有很多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认定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求人，靠自己来扛自己的怒气。听过这种话没有？我们是不是动不动就不求人呢？你们都不会哈。你知道吗？不要说大事了，简单一点的，被养的时候，被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找太太说：“哈尼，拜托来一下，帮我抓抓背？”不会，我们会干嘛？哎呀，有一个他们发明一个叫什么？不求人，连小事都不求人，什么时候什么都要自己来，有没有？哎，我们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哦。我们可能会说：“怎么会有人怎么扛自己的路子的想法？”哎，这怎么？怎么会呢？为什么有人要扛自己的怒气呢？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就几个人好，算了哈。当然原因可能有很多了，但是这边我提出三个原因给各位参考。首先呢，这些人会想要自己扛自己的怒气，因为他们认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孤立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孤立的，这些孤立的人会说什么？我没有任何人来帮助我，我没有任何人啊。啊，当然这也许不是你的错，可能是某个人，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其他的人曾经伤害过你、指责过你，而你怎么样？你跟他们有一点距离，你发现你自己非常孤立，没有人的人。当然了，你可以认定别人的错都是许学顺的错，都是子文的错，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指责别人、怪罪别人成为你生活当中一贯的主题的话，那么你可能要自己问自己，明智的问自己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我的孤立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同意吗？因为这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情况，是当我们采取了第二个观心态，就第二点以后，我们是造成第二个心态是什么？我们决定认定我们是什么自主的。自主的人会说什么？我不需要任何人呢。哎，你听过这种话没有？讲过这种话没有？没有讲话。我们会这样认为，为什么？也许是出于骄傲。哎，的确我们都很能干哈。对，也许是出于什么？另外一方面，我不想再经历过去那个痛，是吧？我不想再经历了，我不再相信任何人了，特别是那许叉叉。对。有这个，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这是我们社会里面很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个模式。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特别是我们弟兄哈，对不起哈，弟兄常常是怎么拥抱那个自我，常常是我们很容易掉进去的一个陷阱，是不是？你注意到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真实来面对一下哈，弟兄好，请你注意哈，我们很容易去欣赏那些自主的人。我们很容易欣赏那些很能干的人，是不是？我们崇拜那些坚强聪明，哎，似乎拥有一切，根本不要靠别人，自己就可以一打天照的人，等等独自处理，是不是？同意吗？我告诉你，很简单的。今天莫长老不是小伙子，今天如果莫长老可能好，算了，不讲他，讲我。你今天如果公布一下，今天许叉叉要在南谷基地的会堂开一个讲座，下午6:30开始，还提供晚餐。我告诉你。小猫没有几只，同意吗？今天如果我们请Bill Gates 啊，请他说，关于不广告 ，Bill Gates 在南谷基督的会堂有一个讲座，如何投资理财。我告诉你啊，不要说6:30，4:30才开始怎么样？排队了，同意吗？同意吗？我们很崇拜那些能干的人，很自主的人，这是我们的毛病，是不是？当然了，我必须说了哈，这些有它好的独特性，不可否认的。但是我再强调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可以完全取代我们旁边真实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你没有办法磨灭群体的重要性。 讲清楚了吗？哦，当中我们 有弟兄姊妹讲说，我干嘛来跑来听你讲道啊，累死了，我干嘛下大雨还跑来，我在家里翘二郎腿泡个咖啡，打开电视，全世界最有名的传道人就在那边讲道，我听了舒舒服爽，我干嘛跑来跟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那 我曾经碰过有人跟我这样问我，那我就问他一句话，请问一下，当你生病的时候是谁去探望你？是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个传道人坐飞机的跑到医院里面来探望你，来为你祷告一下吗？还是旁边的弟兄姐妹们在你旁边为你祷告？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实际？很重要，弟兄姐妹，很重要的啊！你不可能忽略群体的重要性。弟兄们，你可能不觉得群体需要，特别我们弟兄，我知道我们弟兄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我敢打赌你的妻子需要。阿们。姐妹点头，弟兄不讲话，算了。如果你是爸爸，同样的，我告诉你，你可能不会觉得群体的需要，但是我告诉你，你的孩子需要，迫切的需要。他们不是有一天需要，我告诉你，而是现在就需要，甚至什么，甚至昨天很久以前就需要了。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不讲清楚没有？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不重视这个群体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孩子成长起来。然后呢，促使人们尝试自己，期待自己的路子。第三件，就是拥抱某种智慧的行为或者心态，是吗？一意的孤行，你们听看过这种人没有？他们一意孤行，他们也许只是一种性向的一种倾向，造成关系上面的拦阻，也许是一种习惯，但是呢，有意无意的推开人。我们不希望别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发言，闭嘴。我们怎么样？我们说什么？我就是要这样做。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你们没讲过这种话，我知道哈。那这个就变成一种什么恶性循环？因为这只会促使我更加的孤立，会促使我更加的靠自己的力量去打拼，所以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糕。当然，这三种心态对群体很大的伤害力的，而且坦率的说了哈，我们有这三个心态，不太容易融入，也不太建立一个健康成熟的群体。所以我希望花接下来时间来专注那些与我们有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可以建立、可以帮助我们发展更深、更健康的群体之道啊。在这边我先要提醒弟兄姐妹们，第一个重点可能是最难最麻烦的，那就是什么？如果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身体群体，我必须第一件事情，我必须接受那些不总是符合我们期待的帮助。帮助，请你注意，帮助不总是符合我们期待的。其实想一想故事，这个摊子，各位可不可以认为他期待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期待？不可能的。当他的朋友来跟他说：“耶稣来到城里面，我要带你去看他。”他会怎么想？可能怎么想？他可能想到当时：“我走路不大方便，你带我们去，那可能很麻烦。可是到那边的时候，可能已经很晚了。没关系，南谷基督徒会堂弟兄姊妹都很爱心，他们看到我来了，他们应该会把路让开一下啊，让我走过去，然后耶稣会来按手帮我祷告，让我得到医治啊，对，是不是啊？可不可以这样想？可以吗？对不对？因为他们都需要我的，他们都知道我的需要嘛，是不是？但是事实上情况是不是这样发生？没有事情没有这样发生另外，当他的朋友说：“哎呀，这人太多了，我们挤上屋顶去，我们去拆屋顶，然后把它垂下去。”你知道他会怎么想？可能会怎么想？你疯了？难道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吗？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更好的方法？有可能，有可能会有另外其他更好的方法。但是，这里只是提供他一个唯一的方法，是不是？这里不是最舒服的方法，只是摆在他面前一个方法。我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我发现我们对别人提供的帮助的动机或者是方式你知道吗？有时候很挑剔的呢。有没有？有 人家帮助我们怎么样？要配合谁的方法？啊？别人才怪呢，配合谁？我的方法。你要帮助我，你就照着我这样子嘛，对不对？照着我这样，哎，问题是什么？在生活当中的种种，常常不是真的能够照着我们所想要的出现的，是不是？同意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期待的话，不切实际会很麻烦的，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要坚持有一个完美的配合，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我又开始又不对劲了哈，发生哈。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接受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啊？想一想哈，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摊子跟耶稣之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人群嘛，是不是？哎，人群，哎，人群好不好？人群好嘛？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有很大的人群，人群很棒，对不对？我很喜欢人群，对不对？我喜欢成为人群的一部分的，至少人多怎么样？人都好办事嘛，对，这大家都很清楚，人都好办事嘛，对。我真希望你们人多一点的话，我们办事情很容易，最好多一点委员啊、关顾什么，他轻松，我也可以轻松一点，是吧？哎，最少对，人多一点，做一些事情很容易，是吧？哎，人情对很多事情很好，但是能不能够感受到、体会到一个有意义、紧密的群体生活，那就不一定了，是不是？同意吗？有一个牧师叫做 Andy Stanley 的，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棒。他说什么？他说啊，围绕比并排更好。Circles are better than rows。什么是 row？ 就一排一排嘛，对吧？啊，他说 circle 什么 circle？ 一圈一圈的。换一句话说，哎，今天你出现在这边好不好？很棒，你今天出现在这边很棒，我感谢赞美神。但是我希望哎。我更希望你能够很快的从这里坐着一排一排坐着，进一步的融入到我们教会里面，跟其他弟兄姊妹们有更加的连结。我讲清楚了吗？你在这边一排一排坐着了不起，你知道旁边的人是姓什么名什么，说不定你还不知道他心里的内心的挣扎是什么，同意吗？啊，所以等下结束的时候记得要问他心里挣扎是什么。啊，不我们在这边很容易了解，但是隔壁的隔壁你可能就不清楚了。但是如果什么你跟其他人有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圈圈里面就很容易了，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我们这圈圈好高兴哦，这边 做那个东西高兴得不得了，那些年轻人一起哇，高兴得不得了，一圈圈。所以怎么样？围绕比并排更好。这个摊子，想一想，这个摊子就有一圈的朋友围绕了他，是不是？这使得情况不太一样。而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人群当中，请你容许我说，我相信有人正在面对的困难，有人面对的健康方面的困难，在经济上面，在工作上面，在关系上面，在家人上面，或者其他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种种杂的问题上面，我们就在这个问题里面就可以发现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处在里面。而各位知道吗？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被关怀，感受到被鼓励，感受到被爱，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重新得力的是神把他们放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没事做的，绝对不是突如其来的想法，而是要使用你成为别人的帮助。阿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关怀，感受到鼓励，感受到爱，是旁边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会同意这一点，阿们。所以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你只是来看看，或者是你过去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奇怪的经历，你有点怕，有点顾忌啊， 我相信我们绝对尊重你，我绝对尊重你。但是我更希望 你能够很快的融入这个大家庭。我真的希望你融入，很快的意识到围绕比并排更好，进而的能够跟其他弟兄姊妹有进一步的连接。无论如何，你选择加个一个两个细胞小组，合适的细胞小组融入在里面。因为我们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帮助不总是符合我们期待的，神可能就不是顺着你的心意，顺着我们的期待来帮助我们，而是借着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来帮助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给神一个机会，好不好？很重要的。可能神可以借着旁边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群体来帮助我们跨过我们的困境。有很可能你就是因为旁边那个 Sam、 那个子文、那个韦恩、那个 Rosa、哎、在旁边扛着你走过去达成你的使命，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要发展一个更深层更健康的群体，我们可以做的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为了他人的益处将信心付诸于行动。这也是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很重要可以看出来的。你看 我相信这些朋友他们不会确实知道到底做了这件事情会有什么结果啊，他可能不知道，他们只是怎么样，他们只是说我今天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怎么样做，我不晓得，我就是跨出去，他们就把扛出去了，就带出去了，信心的举动。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带给我们自己莫大的惊喜，带给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莫大的帮助，同意吗？是不是？你记不记得我刚讲了，当这些人在屋顶上面听到耶稣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哦、拿起你的褥子走了，他们在上面听到的时候他们会什么？他们说哦，是不是？不是，他们会怎么样？耶，好棒啊，哇，他们心情怎么样？就被跳上起来了，完全是因为他们愿意踏出去把他们抬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我们真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真的可以经历被神使用成为给力之人的喜乐，这就是现实，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的话，我会鼓励你，我会鼓励你注意一下四周的人，看看神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动啊。那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你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凭着你的信心踏出去付诸行动，相信你在群体里面的生活经历会有大大很大的体会，我相信你的信心会不一样。其实不仅仅是我这里所谈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存在的方式，你可以把你的信心付诸行动的，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过去为什么会今天走到这个地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别人付上了心力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进。我相信我们如果问的话，我们可以回想到，像我的话，我可以回想到30几年前那些帮助我带领我让我信耶稣帮助我让我成长的那些弟兄那些宣教士，我可以想象的，就是因为他们不会讲说这家伙没戏唱了没救了让他下地狱去吧，不会，他们说我要救他，我要让神来救他，付上心力帮助让我怎么样今天能够成为这样子，这是这些人付诸行动所带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几十年前就是因为有人愿意把信心付诸行动，到今天仍然带给我们莫大的影响。阿们。要发展一个更深层更健康的群体，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把带人靠近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目标。各位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个故事开始的地方。这些伟大的朋友他们就是不顾一切的，不管别人怎么想，他们愿意去做也许别人值得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他们要去做别人认为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一心一意要把他们的朋友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这是他们不可阻挡的决心，是不是？你知道吗？每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扛他们的怒子，是不是？就在帮助他们。每当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每当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他们反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帮助他们更加接近耶稣。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跟你所接触到的人，在你街上遇到的人，在你单位上面遇到的人，任何地方的人，他们可能有一个难以想象的绝望跟孤独感。如果你注意的话， 事实上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远比他们所表现出来那个刚强又更加的无奈，更加的孤独，是不是同意吗？我以前讲过弟兄姊妹， 你如果碰到弟兄姊妹问他说最近好吗，我们一般都会说什么？好好好，对，好，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大概还没有那么到个地步说、哦、我不好，有啊，我知道有的，但是他们说好，如果你再继续问说、哎、真的很好吗，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的，你有时候会发现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外面看出来都我们刚强，我们都很能力，很有能力，但是弟兄姊妹说实在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里面在淌血。当我们大多数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你知道我有什么期望？我们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我们做久了，我们在老基督徒，我们蓝谷基督徒会长老基督徒，我们知道我在某个地方我进来的时候会有谁来跟我握手，会跟我说话。你也知道你要坐在哪里，因为你怎么，因为每个礼拜你都坐在那个地方，对。那么你怎么样，你也知道谁是教会的长老，你也知道什么事情要去找谁。可是想一想，如果一个刚搬到这附近的人，如果一个新刚到我们教会里面的来，情况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知道吗，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很尴尬的呢，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坐在那边要怎么做、哦、然后站起来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对不起、哦、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会堂的时候，第一次结束的时候我站在那边好像将近20分钟，没有人来理我呢。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真的我好久怎么都没有人来理我。你知道那个尴尬的、那个、有时候、哎、算了，快回家。有没有这种现象？我相信有的。想一想弟兄姊妹，想一想、哦、想一想刚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说实在的，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想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想要有一个找到生命意义、生命目的，想要找到一个拥有爱、拥有恩典的地方，是不是？是这样的。弟兄姊妹，神怎么样？神给了我们邀请他们进入里面的特权，神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帮他们抬起路子来，让他们很容易的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我会鼓励你们去邀请你的朋友加入我们。第二是很重要的，主的灵在哪里，圣经说什么，哪里就有喜乐，就有自由，就有欢笑。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的。对，喜乐欢笑是一个伟大的群体建设很重要的一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到一个苦哈哈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的哈、啊、如果我们展现出来是一个喜乐充满欢笑的地方的话，人家会高兴进来、啊、我盼望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来眺望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望连接到这个由各个不同小组连接起来一个大家庭、啊、不管大的小的了哈。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群体的中心是谁？耶稣。耶稣是我们群体能力的源头。我必须强调一件事，耶稣不只是拯救我们，耶稣仍然在医治我们，耶稣仍然在扶持我们，耶稣仍然在指引我们，耶稣仍然在安慰我们。他很可能就借着弟兄姊妹们来做成这种事情。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感到无助，有些人可能感到一个无奈的情况，可是你不晓得。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坐在路子上面的话，你需要帮助，我要提醒你，你现在坐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我相信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可以得到关注，可以经历群体生活的一个重要性。如果你另外一种，你是随时随地为他人祷告，为主摆上的人，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这个人付出这个，你给这个，你给那个，你做这个，你做那一个啊，感谢赞美神，你使人经历到健康的群体生活。那么我要提醒你，神可以继续使用你的心力，即使你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小摆上面，神可以使用你的服侍，神可以使用你的慷慨，或任何你所做的即使小事情，使人经历到他的大能，使人得以建造，使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所以不要气馁，继续，神可以继续使用你。所以无论 今天你是坐在褥子上面的人，还是扛抬褥子帮助他的人，我愿神赐给你能力，我愿神保守你，扶持你，激励你，建立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把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朋友放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再次行走，我们做事会碰到一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无能为力，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人来扶持我。我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把这一群愿意扛我褥子的弟兄姊妹放在我身边，我相信这是你爱的表征。我愿意将我的心再度归向你，我也愿意为我的弟兄姊妹的祷告，求你赐福我们，不管我们是需要被抬的人，还是能够扛抬他的褥子的人，你都来赐福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引领我们，建立我们。主，让我们在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是稳妥的，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的勇往直前，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的帮助的扶持，让我们能够跨越我们的困难，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达成你要我们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面的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好，我们来欢迎一下。